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在前不久的时候呢，一位叫做人类错误心理学的一位专家或者是权威啊，叫做 James Reason 呢，他去世了啊。他是一个英国人，就在伦敦旁边的一个小镇去世，享年是86岁。那么他是因为肺炎感染所去世的。为什么今天会讲到他呢？因为很有意思啊。这个人呢，刚才说过了，是一个叫做人类错误心理学的这样的一个权威人士啊。他在这个领域当中做出的贡献和这个告诉人们的一些方法呀，就是避免如何来避免人为的重大的失误和事故的一些方法呢，对就是人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一下啊，因为他的这个很多东西呢，他都是用一个非常简单和大家明白易懂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事情来告诉你形象的比喻是什么回事啊。所以呢，一般的老百姓哪怕不是这个领域里面的专家或者是研究人员，一听就明白。
我觉得这个人的研究呢，对我们每一个人，毫不夸张的说，每一个人至关重要，所以有必要细听其中的一些内容。原因是这样的啊，这个叫理性的专家，他姓 Reason 啊，就是理性或者说道理，是一个很讲道理的人。他在英国是研究什么的呢？他研究的是叫做运动恶心症的这方面的，就是我们知道有些人晕车啊，或者是什么坐飞机、
晕船
啊，对，他是研究这个的。他怎么研究呢？他让一个人在原地打转，对不对？转，那转不了几圈我们就晕了，晕了以后他跟你进行对话。那有的时候呢，你在头晕的时候就会说出一些我们带引号的叫晕话，对不对？因为你那个时候的大脑的思维受到了影响。你说这个研究重要吗？太重要了，对不对？因为我们的人的一举一动，每一个行为，它的原因是什么，导致它的后果等等，所有的这些当然需要研究。但是有一天下午发生了一件事儿，让他把那个晕车、晕机、晕船放弃了。
嗯，
这项的研究是研究什么呢？这天下午他在他的家中烧了一壶开水，这水呢在哗哗的滚开了，那个壶呢发出了尖利的叫声。这个时候他就把他的杯子放到了壶的旁边，准备沏茶了。请注意，有的时候就是很多的因素同时发生，就会造成某种事情的后果。就在这个时候，他的那只猫叫做 Rusky， 摇摇晃晃地走进来了，嘴里发出了求食的叫声，对他说：“我饿了，我饿了。”听着，炉子上的水开着，茶杯放在水壶的旁边，茶叶放在这儿，猫在叫，说我饿了。这么多事情吧，还没完。这个时候，他就伸手呢，把旁边的一罐猫食拿过来。事情还没完。这个时候他就打开了这一个听装的猫食，拿了一个勺子进去，夸他了一下，舀了一勺这猫食。事情还没有结束，当所有的这些条件都具备的时候，他这一勺满满的猫食毫不犹豫的就倒到了他的那杯放了开水的茶杯里头，是不是这么回事？
对，他放到茶壶里头去了。
放在茶壶里头去了。好，这个错误就发生了。那么发生了以后，人是这样的，请我们自己自省。每当我们犯错误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责怪别人。他第一反应是骂这只猫，但是等他稍微平静了一下以后，他开始骂他自己。我真笨啊，我糊涂了等等。但是这就像是瓦特，英国的那个蒸汽机发明者瓦特看着他妈妈的那个水烧开的那个一样，突然之间他的大脑就开了。
他就在想了， 自己怎么会做这么愚蠢的事情呢？这个看似是绝不可能做的，一个有正常思维的人，尤其是姓 reason 的人，他怎么会做这个事儿呢？
对，
把这个一勺猫食放到
滚开的水里，
滚开的水里头去。后来呢，他就决定了说，这个事情如果研究的话，一定比那个什么晕船晕机有意思啊。于是他还真的放弃了他原来的研究项目，晕船晕机的预防和治疗。就开始研究人为什么会在复杂或者是有压力的情况之下犯错误。
嗯
啊，他就研究这个东西。他通过分析了数百上千例的大型的这个事故，
空难
啊，有空难的事故，有铁路的事故，有医药方面服错药的事故造成人命的这个事故，还有核电站发生核泄漏的这些事故啊。他说如果要是能够避免这些事故的发生的话，那不是很好吗？
嗯，
于是他研究完了以后呢，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他是说啊，人类的人为的失误通常是某一种环境的副产品。
嗯，
所以呢他就回想刚才他那个说这个猫食放到茶壶里头的这个，他说你看啊，猫食本身那个猫食罐就放在那个茶叶罐的旁边，他说这个本身就会造成可能会拿错东西的这个情况。
没错啊，
对，如果一个人心不在焉，或者一个人，我们经常会知道，有的时候在考虑事情的时候，你连回家或者上班的那个车该转弯的时候你都没转，开过的这种情况也有哈。当然不会造成太大的事故，但是他说就容易发生这个人为的失误，这是第一。第二，刚好猫进来求食的时候，喵喵叫的时候，说我饿了的时候，是它烧开水的时候。所以他说其实这个东西还不光是他自己的粗心，或者是心不在焉，或者是恶意造成的。他说这个东西它就增加了出现失误的可能性。
你知道他后来研究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这个事情，哎呀，就特别的有道理。也就是我们用生活中最浅而易懂的道理讲，如果他的那一罐猫食是放在另外一个房间里面，我们这是举例来说，绝对没有可能扔到茶壶里，对不对？
对，
他走步要走到那个房间去，然后这个猫食要放在猫吃的那个吃盆里面，那个盆也不在厨房或者是等等啊。当然不是说从此以后都不可以放得进，我只是说这个条件就决定了他不犯错误，就没有任何的可能他会带着这一勺猫食走这么多步，走到厨房往热水里面放嘛，这可能就没了。所以他骂了猫不对，骂了自己后来他想想也不对。哦，他觉得，我觉得人的脑洞开有时候就在这种时候。
对，
他不是说我家的猫这点猫食浪费了多少钱的问题，他给他启发了。哦，他觉得人类的错误，咱们有的时候先别责怪自己，是有没有什么外部的条件所造成的。于是他就引出了他的那个著名的瑞士奶酪理论。我们知道奶酪有各种各样的，还不得上百啊，美国的西方的这种奶酪，但是有一种奶酪呢非常有名，叫瑞士奶酪。大家都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你把它切开的时候，切成一片一片的时候，你把它举起来，上面全是洞。这些洞大大的增加了我们的食欲。但是呢，他的瑞士奶酪理论就在这儿成立了。以后他在做所有的讲座的时候，他在做视频的时候，他在写书的时候，都举这个例子。他甚至有的时候在讲座的时候会拿两种不同的奶酪。先拿一种完整的奶酪切一片给大家看，果然是不透光的，然后再切一片瑞士奶酪。他想说明什么？他就是基本上他有一个理论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安排的很多的事情是充满了漏洞的。你认为你安排的非常的完美，但是其实你会忽略一些事情，而那些事情呢，就是这儿一个洞，那儿一个洞，
对，
变成了很多的洞。等一会儿再看一些具体例子，你就知道，哦，原来是这样，误以为很正常的一个情况。我就给大家举一个我们公司的例子，就非常简单，复印机。复印机呢，它用的是 toner， 对不对？
对，
就是它里面的用的是油墨的滚筒。那么油墨的滚筒有用完的时候， 你用完了以后，你把这个旧的拿出来，再放一个新的进去，这个事儿完了吗？没有完，因为你必须立刻打电话给复印机公司，让他再放一个。
嗯，
是不是？你必须得放一个备用的在这儿啊，因为你这个新的放进去也有用完的时候啊。这个动作必须做，因为就是它邮递的再快，也不可能你这桶用完了以后，他伸手就拿呀，总得要一两天吧。
嗯，
哎，这个就是漏洞。这有，如果这个过程中有一个人，他一看，这个油墨用完了，砰，把旧的出来，哎，这旁边桌上放着新的，往里一塞，走了。
对，
完了，
解决问题了，
就啊，这个问题解决。但是你等着吧，下次好几天用不了这复印机，对不对？就是我先举这么个例子啊，咱们再看看 James Reason 呢，他具体的是怎么操作的。那当然，他的这个操作呢，他分析了呀，人类在处理问题和环境的很多的叫做潜在的条件啊，这些潜在条件呢有若干，咱们一会儿一一的给大家分析。如果这些潜在的条件同时发挥作用，就像刚才说那个猫食放在滚烫的水里一样，这个在英文中有一个表达叫 perfect storm，
对，
哎，叫完美风暴。完美风暴往往是一件坏事，就是诸多的坏的因素放在一起，就导致灾难的发生。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呢，跟大家聊的是这个叫做人类失误心理学的一位权威啊，一位教授啊，他叫做 James Reason。那么他是二月份的时候去世了哈，86岁的高龄。那么他在这个领域当中呢，做出了很多的贡献，而且呢，给了人们一个新的视角来分析事故的原因啊。为了解释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奶酪理论啊，就是很多的因素凑在一起同时发生的时候，可能就会出大的事故啊，或者是从小的事故到大的事故都有可能发生。所以呢，他就解释是怎么形成的啊。于是呢，他就把这些事情呢就分成两大类，一类呢叫做主动失误，所谓的人为失误啊，这个呢是说人们通常会犯的错误，比如说他这个想要抓茶叶，结果没有想到捞的是一把那个一勺那个猫食啊，所以呢就放到这个滚开的那个茶壶里头去了。另外一类的事情呢，叫做潜在的这个条件啊，就是说也可能是在构造的过程当中，是在书面声明，比如说有一些安全说明、安全措施方面，甚至是设计方面出现的错误啊。所以呢，这两种东西如果放在一起的话，那可能就会出问题。所以呢，他就对那个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啊，就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当然后来大家也都差不多知道具体的原因啊，他就说这个里头啊，就是存在了许多的失误，结果在那个核泄漏发生的时候，出现爆炸的时候呢，这是许多东西在一起发生作用了。首先是反应堆设计不良，其次就是组织管理不善，再加上对一线的操作人员培训不足和监视不足啊，所以呢，所有的这些东西潜在的条件已经构成了多年没出现问题，已经是万幸了。结果最后出现压倒这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当时操作人员犯的一个人为的失误，就是他们同时关闭了多个安全系统。这个事故一关闭以后，结果就启发了一次灾难性的这个核事故啊。所以呢，他是说，这个问题啊，我们往往责怪的是那个最后关闭多个这个比如说安全系统的这个操作人员，但实际上不是他今天出现这个问题，也可能日后也会有人出现类似的问题。所以实际上他们是等于是一个叫做系统缺陷的一个最后的责任人，是压垮骆驼的那个最后的稻草而已。
之前的刚才说的那一些潜在的条件已经注定了这个灾难会发生，最后的关阀门的那个，请注意，它呢是在慌乱之中造成的这样一个后果。我们都知道，人在惊慌的时候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吗？多少人会临危不惧啊，
对
不对？ 在慌乱的时候，咱们都听说过什么慌不择路、饥不择食什么之类的这种话啊，在慌的时候就是乱了阵脚，那一定会是有这种灾难的发生。再举一个例子 ，Robert Watcher， 这个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医疗中心的负责人，他就回忆这么一个事儿啊，他说当时呢有一个哈佛大学毕业的专业的这么一个医疗人员呢、啊，来到他这儿来做研究，这个叫 fellowship 啊，做研究，这就是职务非常高的一个这样。然后来了以后就，这个哈佛大学毕业的人来到加州呢，就说啊，我的专长呢是研究叫做病人安全步骤与措施，研究这个的。然后我们这位 Robert Washer 这位医疗中心的负责人说，这什么呀？
对，
我没听说过呀，你是治癌症啊？还是治什么头痛脑热，你是治什么，什么叫做病人安全程序以及措施呢？这个哈佛大学的人就说你读没读过 James Reason 的书啊？ James Reason 就是刚去世这位英国科学家，这位瓦什说没有读过，他说你读一读他的书啊，他的书呢一个叫 Human Error， 叫做人类犯的错误，还有呢是叫做人类从什么一个叫一个充满了错误的一生，这书写的 A Life in Error， 从小的失误到大的灾难，这样的书。他说来了来，你这医疗中心是吧？咱们来走一圈看看。你知道不要说是医疗中心，多少的机构禁得住人们这么看一圈吗？
对，
啊，就一层一层的咱们走，你的拿药的位置在哪里？化验室放在几楼？为什么放在这一层楼？当一个病患比如出现呼吸困难的时候，他们的什么护士的距离，你就想吧，我们这就是随便乱说的啊，就是说你要是细细的研究程序的话，发现很多的问题是可以事先避免的。所以这个人呢对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后来医疗的健康和医疗的安全起了重大的贡，做了重大贡献，起了很大的帮助。后来这一位 Robert Watcher 也说，哎呀，他说哈佛来的这个人救命啊，他说。
对，因为在这之前他们医疗中心，你相信不相信，居然没有一个系统性的方法去分析和预防医疗事故的发生，所以当时有很多的医护人员和病人以及病患家属之间的矛盾，很多投诉都是指责这个医生或者是护士。但后来有他读了这个 James Reason 的书之后，有对整个的事情，他等于是他说是你等于是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从另外的一个视角来观看这个事情。以后呢，他就发现有很多事情其实完全是可以避免的。你比如说，他说经常会有人甚至发生过医疗事故，人死亡，就是叫做注射过量的或者是服用了过量的药物。他说实际上我突然发现这个由叫做注射设备的设计不良所造成的，也可能你如果用两种不同的这个剂量的这个试管也好，是针筒也好，它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对，
对不对？
就小一点，
一个小一点，一个大一点，
对，
那护士就知道了。有的时候他说不能完全怪医生和护士，因为他本身设计就存在的一些问题啊，这是第一。第二，他就说你比如说有的人猝死，心脏病的突发猝死，可是在他的楼层里边本身就有那个那个心脏病猝发的那种防颤除颤器啊，什么因为防颤嘛，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是没问题的。可是有的人因为这个防颤器比如说要换电池了，或者说是要维修了，结果拿到另外一个楼层去换，没有拿回来，这个就跟我们的复印机缺了那个油墨一样。
对，
你拿走去维修可以，但是你得告诉这个楼层的护士或者是医生说我拿走了啊，明天上午还给你。那你就知道哦，从现在开始到拿回来的那段时间，我们这个楼层没有这个救命的装置。那如果要是病房里头，你这个楼层的住院病房里头有需要急救的人的话，你得设法想办法把这些仪器从其他地方再拿来。
这是对，还有更关键的是，就是一个失效的，你管这个叫什么？ 起搏器，不是起搏器是吧？
厨
deliberator
啊，对对
，deliberator
是厨房颤的、那个、
啊，对，反正就是这么一个仪器
啊。对，
这个仪器呢，它是救命的。你说一个有故障的这个仪器和一个新的，能放在一层楼上吗？
嗯，
对不 对？或者说能放得很近吗？这肯定不行，因为这个随手拿错，当病人出现急性心脏病发，是不是手忙脚乱呢？对不对？那这个顺手拿错呢？所以这些都是叫做外界的因素。但是你想，如果真的有一个人护士什么拿错了，他是不是承担责任呢？
对
对对，谁会说去找那个人，说是谁说的，把这两个得放在很近的地方？不会去找吧？
没错，
嗯，
而且有可能他就说，如果不严重还没关系，如果人命关天出了这个事，这算不算医疗事故？如果要是医疗事故的话，那这个医生或者是护士有可能就被告了，因为他
那肯定被告
了、啊、对，因为是你的措施不力，或者你弄错了拿错了东西了。所以你说像这种情况本身它原来是可以避免的，所以我们就说这个 James Reason 啊，他其实在工业方面，在医疗方面，在很多方面啊，就是为了预防，比如说铁路交通和飞机的这个安全措施方面，他其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避免了许许多多如果没有他的理论的话可能会发生的灾难性的事故。